祝福转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以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然后我们就大家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地方，我看我们已经到了六度的部分了。那就是还是说一下前面的，就第一个是说，谦逊的部分里面，让我们知道人生的这种稀有难得，以及得人生有特别的这个意义。如果得到鸟的身体、鱼的身体，这样子的话，估计在他面前有多少的这个修行的机会，也没有办法去这个怎么样接触到。所以即便是得到人生呢，又容易失去，也容易散乱，又容易就是荒废人生了。所以说，比较好的是说，就是舍弃这种三毒之源。三毒之源现在可能就是根本上面当然是心了，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还是未来，就是都是心。那在另一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过去或许烦恼就是在从身边周边来的，比较多吧。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周边的一些烦恼，而且过去的事情可能相对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事情，所以大多数时间心相对容易平静下来。如果除非你遇到特别的纷争啊，这样子呢，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纷扰嘛。但是如果一般的人就是在一些民风好的地方呢，那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就少。但是现在如果人手一个手机或者电脑这样的，你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这些纷扰都可以收集到你自己的掌中啊，眼前呢。那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大多数所谓的消息其实是不好的消息。这个就是人也是可能跟烦恼比较相应嘛，就是喜欢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去看。也许那些发生不好的事情播出去，没有播出去，或者是那边发生杀戮，这边发生这个这样那样的这些，有一些可能有帮助，有可以帮助有解决的。但是另外一些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增加别人的这些看着的扰乱他们的心，那以外其实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说，世界上面只要你有这个，就是尤其是现在的社会里面，不善用这个科技的话，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健康的清静的生活。所以不论如何，然后应该是说，一个选择一个良好的这个就是至少不会造太多业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观修五常，以及就是说要应付这一生，但是主要还是就是出世的这个修道上面的做努力，然后避免结交这个不良的这个朋友啊，应该去抑制一个就是具德的上师，然后去皈依佛法来修行。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下等、中等、上等根器的一些修行。 那当然，上班跟期的休息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愿和行的这个菩提心了。以这种的方式来做修行，愿心菩提心的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说坐上修这个自他交换和坐下修这些怎么样？把这种的悲心呢，就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和具体的一些人事当中吧。所以这个就是四无量心的相关的一些修法。然后心持的时候呢，就是坐上坐下也是一样，从相对和究竟的菩提心当中去修行。那坐上呢，还是一样，就是当然就是慈悲喜舍的专门的坐上的休息就比较多。而且方式方法也很多，但其中也有像自他交换相关的这些修行，慈悲的这种。那坐下的时候，把这个呢进一步融入行为当中的时候，也是修自他交换，同时呢就是把逆境转为道用的这个相对的这个菩提心了。所以，然后再把究竟的这个菩提心安住在，就是说无止离息的这个坐上修和。舍贪嗔痴的这个对境为真实有的坐下修行，所以基本上如果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子。那具体讲的话，就比如说把四种这个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转为盗用啊，两种难以忍受的转为盗用啊，把这些所谓的贫穷啊、成功啊这些就富裕这些转为盗用啊。把贪嗔的这些比较厉害的、强烈的贪嗔的劲转为盗用，就这种的相关的修法。所以我们现在的内容，在究竟菩提心的这个座上的修行，离系的这个座上的修行，以后呢，就是坐下的具体的修行。坐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刚才讲的那种只贪和嗔为真实的对境。这个已经就是这些都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去用六度来摄持这个学处的一种方式来去修行。那前面就六度里面的布施、持戒、忍辱这些都已经讲了，所以说，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说禅修的时候。学习文思的时候，好像是可以发，就是专门发菩提心嘛。比如以三殊胜的摄持下去做禅定，去文思，这样讲的，那人呢也觉得是，这是合理的。但事实上面三殊胜这个应该就是平时也保持，不是说修行的时候突然好像一个东西要拿出来用一下，然后又放回去一样的。所以，只是说那个时候呢，确实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都用不上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大乘的修行的道路。所以，三殊胜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摄持或者是架构下，那就变成一个大乘佛法的修行。所以，但是这个我们只是说会念的话，不一定是大乘佛教的修行，因为没有说要发心，没有说要发嘴嘛，或者是说只是发言呢。那发言没有发心的话，可能也虽然念了这个大乘的这个是三殊胜的相关的这个颂词，但是不一定有真正的发心，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要真正的发心。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平时持戒的时候，持戒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持戒是一个日常的，就像你系裤腰带一样的这种的状态，或者是你手上有什么手镯呀，或者是。有脖子上有这个项链一样的，它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也是上或者是戴什么这种的，能够一起修行的这种的，那有些有这个金刚杵，有一些有波巴这样，所以说我们所说的戒体就是类似的，它没有说看得见的一个东西，但是始终就是跟你相心相，就是心绪相随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也是需要。就是你比如说你在某个地方去受戒呀，然后每一次你自己去念诵啊、去忏悔啊、去或者是说这个受菩萨戒啊，每天早上这样的时候也发三殊胜的法心，前面发菩提心，中间安住在种种的这些境界上面， 真如法性种种的，那最后做这个物质的这个回向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真正的这种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布施、精进、安忍这些都已经基本上我们上一堂课里面都已经包括进去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里面呢，就是精进的部分，布施和这个安忍就已经讲完了。然后布施、持戒、安忍这三个都已经讲完了以后呢，就是精进的部分。精进的这个词，宋词里面呢，微尘自利小乘事，勤如扑火扑灭燃头火，饶益众生功德缘，具足精进佛子行。所以这个呢，就看起来，就是说发心为了自己的这个解脱，就是寂静涅槃或者是这样的声闻缘觉的这个修道的人呢，也是非常精进的，非常真的不辞辛劳。就是日以继夜的在这边，甚至以苦行的方式，或者是以那个，就是在森林里面，在石头上面打坐，在这个雨林里面、旷野当中修行，这样子很努力、很认真的，这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所以说，那我们大乘佛教徒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好像他们勤快的像这个头上燃火一样，他说头上燃火的话，就是立马要修行，那种的，什么叫呢？精进的心呢、啊，就是他生活很规律，当然，按照一般的这种的，寺院的生活的话，那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说，从早天到黑，好像都是在修行的当中。就像燃头火一样，就是头上着火了一样的话，那很快要灭嘛，扑灭嘛，就烦恼要就是加紧把它就是转了，消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大乘的佛弟子，不仅是为个人，而且是为无数个这个众生，那这样子的话更应该精进了。就是好像我们担负为一切众生解脱的那种的重任，为自己的这种道路，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也是当真正就是一切修行的这种殊胜的功德的缘呢，这样的一个发心呢。但是仅仅是有这么样的发心的情况下，应该这个发心是真实的话，那应该也是比较稍微就是勤奋啊，具足精进，那很重要。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以广大的发心和精进的这个行为去相应的话，那是就是菩萨道的修行者的行为嘛。所以精进是在这个中间嘛，就是前面有布施、持戒、安忍，然后中间是精进，后面是禅定和智慧。所以说精进呢，就是横跨这两个领域。就是你平时布施持戒安忍的时候也要精进，后面禅定和修智慧也要精进，所以这精进呢，在其他的五度里面呢，都就是融入到其他五度当中，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首先像我想，也许比较好是说，大家自己观一下平时的状态，就是你自己每天上班。早上，比如说起床以后呢，刷牙洗脸，然后之前之后有没有就是修行打坐，或者是就是做一些功课，或者是上供下施某些行为，这个就是早上是几点起来的？有些人可能就五六点，有些人七八点，有些人九十点，那不好说，因为所以有这些情况。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吃完饭以后有一点时间的话，去文思嘛，就是，还是说随便刷一刷这个那个，就是网上的消息啊，这样就算了，就过了。 或者是一天到晚心思里面老想着各种各样的世间的事情，没有想太多修行的事情，那世间的杂烦恼，那就如果是说下班回来以后呢，就一般的人要做饭啊，照顾别人啊，怎么样怎么样，跟处在之外的，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时间的话，当然有时候也要就是帮助其他人，帮助老小或者是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啊，父母等等，所以。这些时候我们能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像完美的理想的那种修行的状态，但是多少就是这个，就你可以想说啊，其他方面有一些地方我可能可以稍稍的就是改善，修行的品质上面做一点改善，修行的时间上面可以有时候调整一下，这样子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个这种节奏。所以稍稍的想一想说，可能有些地方确实需要改，有些时候功课念很多，但是有一些就念了以后呢，没上心，这个也比较可惜，所以像上一次我们讲的一样，就是念到一种境界，就是心口完全不一的一种境界，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怎么说呢？这个可能就是多少，毕竟是珍贵的这个经文或者仪轨这样子，但是就是还是有一就是占很多时间，但是发挥的这个真正对心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通过这一堂课以后，你可以想到说某些地方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你觉得现在已经也非常完美了，就不需要调整，那也行。或者是说，需要大幅度的调整，或者是微调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说，修行道途当中能不能坚持，有些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发心，或者是一种修行的决心呢？还是一直在门外看、门外转，就是管窥之见一样的那种的状态。或者是修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点怎么讲呢？吃不消了，或者是有一点怎么讲呢？不是那么欢喜，还是说就是越修越欢喜，越来越就，每次都有就闻思修的机会的时候，就身心都变得就充满这个法喜啊，而且其中呢没有说那么强烈的就是烦恼。并不会把修行变成烦恼，而是说，就是修行能够对治烦恼。所以在一般的这个层次上来讲，我们所说的三种这个精进，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个是有一种的决断的心，就是说，我们如果意图当中呢，没有说想怎么讲呢？成就菩萨的这种的道地啊的功德，然后来帮助众生这种的用心呢，或者是说我们想到诸佛菩萨如何了不起的时候，感觉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只有那个只是说远远的去眺望和这个羡慕一下就好了。事实上面是说。祖师大德、诸佛菩萨的行为，就像我们在《入行论》当中，就是那不是在说菩萨戒的时候也说，就是诸佛菩萨是如何行持的，我也这样去做。就这个念诵宋词的时候也在这样说嘛。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听到诸佛菩萨的种种事迹、传承上师的种种传记这些时候呢，升起这个精进的心呢。就像我们前几天讲弥勒如来尊者的时候。这些是可以就是实现的，可以成就的。就是法没有主人，就是法的主人是谁闻思修谁得意，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按照传统来讲，这个像那个身上穿着盔甲的人的那种的精进，就是意思是说，兼容了。所以就有点像 不会说我不成，我肯定不行这样子，而是说一种锲而不舍，啊，或者是说，什么，有一种说法嘛，锲而不舍，修木不折，就是哪怕是看起来朽木的这样子，你只要把它也做合适的用的话，它不会坏掉。锲而不舍的话，就是金石可镂，这镂空嘛，把这个金属和这些石头啊，坚硬的花岗岩这些也可以把它雕琢嘛。这个大家都经常在艺术品市场可以看到。当然，尤其是现在那些工具很强烈，在过去的时候就是很难做的一些工艺，很多人只要专心用心的话能做得到。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说我们对于大乘的修行的道上面呢，有一种的意图上面的一种决断的心吧，就是说我立志修行的那种的心。如果我们平时的时候，好像一个人说啊，我要做生意，我要成功那样的话，也算是一种励志。或者有一个说我要就是上某一个专业，然后就是大学或者是什么毕业这样子的一种励志，的想法。这个地方的励志是很宏观的，宏大的一个志向也是很确实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去可以实践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有什么条件呢？励志的条件，励志的条件，像弥勒日巴尊者有什么条件？就是他怎么讲呢？就是靠自己的决心，然后遇到就是好一些因缘吧。在其他人看来不遇到的话，这样的话也许被称为因缘，但是因为他的那种就是立志解脱的心呐、啊，所以他一切因缘对他来讲变成了顺缘 所以首先我们有得到人身，治愈这个这就是传承上师，然后佛法这个主要是引介佛法。然后自己带着心呢，就是说自利利他的心，或者是为利众的这个心为主，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已经得到了传承，受了三戒，或者是就是说，就是不容易得到的种种的珍贵的机会都已经遇到了，所以说有些人有这种嘛，就是说为法捐躯，或者是为众献身。为众生献身的这个精神，所以，昨天前天我读了一个，就张成基博士他的一个朋友吧，好像叫，叫什么，在纽约那边，他们有那个法云寺，好像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寺庙，是一个居士，叫什么居士我忘了，看起来他们也是这样子，就是把一切一生当中的主要的事情呢，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在美国而做了这种的广大的努力，好像曾经，就是他们几个人，好像是美国佛教联合会的那个创办人，推动的主要的人，张成基博士也是一个，他们过去很久的时候就在认识，后来他们也在好像印度一起碰到了，后来来到美国，怎么样？后来好像16世大宝法王来纽约的时候，好像他们也是最大的这个其中一些，就是华人的这个护持的人嘛、啊。所以他们在纽约北边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寺庙庄严寺吧，那也是非常真正的就是非常清净庄严的，看起来就是做得非常好。当然，那时候我去的时候，里面没有几个僧人。那也许是很冷的冬天，他们去别的地方了。但是看起来就是井井有条的一种的状态，整个就规划呀这些。他们有创办了一些杂志社，后来好像跟台湾的那个翻译《西藏生死书》的什么郑振煌是吧？他们好像办那个汇聚杂志社也是跟他们有关系的，香港的福德还是不是有关系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台湾那边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数字的这种佛教的 资料库嘛，基本上大多数金都从那个里面能找得到这个电子版的，所以这个好像就是也是他们发起来，就是一起发心去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人。以前我认识一个美国人，他和几个韩国人把韩国的这种的韩语里面有的那些就是佛教，就是数字化呀，然后这样子也做了好像很多的工作之类的。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是说，一般的人没有说违法捐躯为众先生这样子，但是至少说，平时的时候能够稍微精进的修行，应该努力修行，就是舍我其谁这样的一个发心的话，就还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像我们讲的一样，要克服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啊、烦恼啊，然后对于很多小的舒适的执着呀，这样子。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你不想，就是受苦，不代表你不会受苦，只是你愿望的话，你愿意受苦的话，反而你可能渐渐就不受苦了。所以，就是类似的吧，就是修行道途上面也一样，轮回里面我们找暂时的安乐，一直在就是寻找临时的安乐，最后发现大乐失之交臂，擦肩而过，那也很可惜。所以。就是不论生死、生生死死当中呢，就是应该想到说，有些人说啊，我有很忙，我身体条件不好，我年纪不行，或者是种种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借口，所以这些都要有想法，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这种的身心的各种状况，和习气，情绪这些上面都可以克服的，事实上面，所以我们说意图决断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要立志，不能说像那个慧可大师一样断臂求法，但是至少有一种就是都剪了头发嘛，就皈依的时候是吧？有些出家人头上都有香疤，有些就是有这样那样的立志修行的心呢。这时候有一点烦恼的时候，马上就烦恼为主，佛法舍一边了。真的这样的话就很可惜，所以还是要努力。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不推迟的，就是如果我们的习惯是说好像一直往后拖，就一直有很多喜欢有拖的习惯嘛，什么都往后拖，也许就是文理一点思往后拖，思虑一点修往后拖。就要不然就干脆文思修行都往后拖，要不然文类思和修一起往后拖，就种种嘛。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有些人说不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嘛。其实明日不多，明日也有终结和哪一天就是最后一刻到来的时候，死亡的这个大限，到来的时候更加不自主的一个身心有可能再一次开始。所以说，就是能今天做的不拖到明天，能早上做的不拖到下午，就是该早上做的做好下，该下午安排的下午，就是有规律嘛，不能一个拖一个，一个拖一个，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就是往后就是走啊。所以说，如果一个拖字的话，就是人生空耗的可能性的危险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如果你时时不努力的话，日日没有进步；如果日日没有进步呢，月月也就是虚耗。如果月月虚耗或者无所成的话，那年年有什么增上的？也不是，就是月月也是有其他的，就是周日就是这样去天天和一个星期这样完成的嘛。说年年没有增上的话，可能就一天一天老去了。10年为一小劫，百年为一个人生的那种的，最长也活不过百年嘛。所以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是，要得到成就，好像一生的话，就把握在细处，没有把握的话，大处也没办法去掌控。所以你说我一生当中要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不愿意就是在小处，就是。每天当中呢，去践行呢，去文思的话，那可能，这个事与愿违啊，就是，一生当中有很大的成就，这是一个空的这种的愿望。 所以说从，就有些事事往后拖的习惯呢，就是死亡的那一步就必经的，就是好像叫什么作死的那一步，就是从事事往后拖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拖的习惯呢，就说此生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然后你能把死都往后拖延的话，那就很好。但是可惜就是死亡是可能前前后后随时像雷击一样的，中奖一样的，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所以说如果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不应该拖啊，怎么样都是怪我的话，那已经很可惜了。就那时候的悔恨呐、眼泪啊，哭喊啊，就是挣扎呀、就是重新再就是怎么样去。怎么讲呢？弥补的话，那可能要就是以另外的方式，但是，就很难在此生做弥补了。所以总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发愿，其实我像刚才讲的意图很重要，意图有了以后，就要应该有一个行为在后面跟上，就是也是菩萨的愿和行一样，就是有一个愿，那很好，但是这个愿够强烈的话，行为应该是会出现的。但是因为种种的这个，烦恼习气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呢，就有些时候可能行为的话，愿望好像比也是就是若隐若现的，那行为就更加微弱。那愿望很强烈的话，那行为是可能就是重伤的这种可能性。愿望非常极其这个强烈的话，那行为可能就会比较上的了。所以跟愿当然有关系，但是。就是说，习惯于说把愿行尽量结合起来的一个努力啊，就是很重要。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不能够在一个小的那种的成功啊、付出上面，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太多啊，很了不起了，就好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不满，仅仅因为战胜了。有时候我们不是佛教徒要满意嘛，什么都要知足嘛。这个上面讲的意思说，直至成佛为止，我要修行的这种的心呢、啊，一直要有，或者是直至度尽一切众生，只要虚空尚存众生住，就是只要众生在受苦，我发愿不尽，就是立心的这个不止，这样的一个愿心呢、啊，那是非常重要，就是四宏愿就非常震撼人心了。所以每次念叨的时候都有一种加持，就是说众生无量誓愿度，是吧？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有什么？忘了，就是反正就是大概以这种的广大的心愿吧，就是去发愿发心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像，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不论是这个六度当中持戒的也好，或者是就是布施也好，或者是安忍也好，或者是禅定智慧这些上面呢，就有些就想说啊，我稍稍研究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我只是象征性的做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或者是说你做了一些的话，可能就觉得哦，那怎么讲呢？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安忍的修的时候说，一位大德他开玩笑的，他说有一只蚊子来的时候，就他让他喝许，然后第二只蚊子来的时候，他有一点就是，不耐烦，但是还是给他喝许嘛。然后第三只蚊子来的时候，就他又使劲用口气把它吹掉了。如果有第四只、第五只来的时候，就是可能用就是什么衣服呀，这样是把它是就是驱赶嘛，这当然可以理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对众生无量，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对，就是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这个众生烦恼法门佛道就。谢谢。所以说， 这个是一种真的发心的力量，一种的何等的这个怎么讲呢？广大的就是我们是有时候说是海量一样的，这个是虚空未尽，众生就是没有度尽的话，还是变虚空的众生呢？就发心，这个没有比这个更高尚的、更宽广的这个发心呢。所以就是这种的发心呢，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发心。所以说，那其他的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做了一点供养这样的时候，马上就给别人说啊，这个我做的，那个我做的，或者是说做的没做的都说成是自己做的，什么都有吗？或者做了一点的话，稍微夸张一点呢、啊，什么这样那样的，然后或者得到一些法的时候，也会好像怎么讲呢？说哦，好像。这个我也懂，那个我也懂，这样子的一种心呢、啊，那好像就是没有说真正的在这个上面去，想要一般这样说太多的话，那可能就怎么讲呢？做的可能性有可能少的，就是说，我就是得的种种的法有的话，你应该就是暗自的修行了，这样的话很重要，尤其是法有之间也好，跟其他人就。当然，偶然其他有一些因缘下，可能说也就是，但是不尽量不要以那种自满的心呢、啊，就是炫耀的心，或者是要就是以世间的八法的那个心呢、啊、去做。所以，金密林巴尊者曾经也说，没有精进的人呢，不能够修到彼岸。然后，像这个坏了这个船桨的人的船呢、啊，毕竟到不了彼岸，或者是在河中翻船的可能性有的，因为。没有平衡风浪的那个能力啊，又或者是翻折了，或者是僵折了，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没有就是快速达到彼岸的这个能力。所以，过去的时候主要是航行靠那个风和靠洋流嘛，靠这个就是摆渡的这个方式来就前进的。所以当然也有靠人力，也有些时候这样那样的，有些不是大船嘛，就是小的那些。所以，要靠桨嘛。一般我们看到的，就是桨坏的话，那就很可惜。但是没有精进心的人，哪怕是再多的佛法在你面前，在你这个机会在你面，就是门前的话，那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就修行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也说哦，发愿很广，但是能做的有限的情况下，就是要自己好好去修，然后把这个立众的这个发愿呢，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发心这一种的戒一点都不要舍，就是永远要有立众的心，然后所做的就是任何善行都把功德回向给众生，以这种方式来帮助别人，帮助众生。不然的话，我们世间的话，一时间你把全世界的人喂饱了，就全世界的人，就是贫苦的人，那就缺粮食的人吃饱，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对整个众生的这种的痛苦来讲的话，是真的解决的话，其实只是怎么讲呢？沧海一粟一样的，很有限的。所以根本上面来讲的话。要创造一些好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因缘嘛，就是发心这个一直都不能断，但你总会有机会。就像一个人说，我一直有这个向往的心，我要去哪里一个地方的话，你始终前前后后哪一天你会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上面，做努力，然后这个。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立下这个意志啊，意图这上面的一个，就是修行的一个决心呢、啊，以广大的心者修行的决心，不把每天的这个行为不会往后拖的这个心，然后直至到成佛为止，一些小的这些，行为啊，就是小的这些，怎么讲呢？圆满当中呢，就是。不会睡大觉啊，不会栽跟头的一个方式，就是不会骄傲啊，还是以谦卑的心来修行。 然后这个的话，那就刚好对应着这种的对峙的三个内容。第一个是说，如果我们心力比较弱，就是说，或者说我们的意向不明嘛，我们到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责任，也许有很多角色，但是说你主要的人生的这个意向啊，就是说让像你自己的话呢，你对佛法的这个修行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讲呢？你要做完成一件最大的、主要的人生的主要的要务，那你想完成什么？事事都是好像就是很颓废啊，很败这个怎么讲呢？好像就很失败嘛，或者是很悲观呐、啊。这样的话，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帮助你，有助于成佛。所以为什么这个轮回当中，菩萨是一个战士一样的一种的比喻嘛，讲的。对于贪嗔痴的这种转化上面，像战士一样的这个勇敢呢、啊，就刚才讲的，穿着盔甲，带着这个盾牌，身上就是有这个智慧的利剑，可以斩断烦恼，这样的一种的决心呢、啊，这样去做。还有就是说，你是好像是一个国王的话，说国王的要为民众的福祉来做事一样的，所以一个菩萨的话，为众生的福祉去做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心力特别脆弱。的话也不行，所以就是一个是意向的话，就是说为众成佛的这个意向要明确，所以不明确的话，就跟这个就穿上盔甲，没什么关系的，就好像没有穿盔甲，这个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心也有行为，也就是这意思。如果我们很懒惰，也就是。找自己的小舒适，然后没有什么，就是天天瞌睡，或者是打坐的时候也瞌睡，听课的时候也懒散，就是说思维的时候跟就是要思维佛法的时候，老想世间的事情，这个世间的如果要就是其实坐上打坐的话，有这种的，一个是说特定的境界当中安住的一种修，安住修这样子也可以讲。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分析式的修行，分析式的修行里面也有一些是那种道理上面的那种分析的修行，所以说就是这个上面的话，但是这个道理呢，就像中观呢，就是或者是你就是某一种教法上面的这些道理上面去思维，所以。就这种的，但是有些人想要，然后禅修的意思就是你思维不乱不动，这个才叫禅修。如果你好像在思考的话，不是禅修。但是这个思考不是那种想等一下要吃什么饭呐、啊，或者是任我是非种种的这些上面的思维都不叫禅修。但是另外一种，什么是空性的这个真谛啊？什么是缘起，或者是说慈悲？这些是跟比较积累福慧的资粮上面相关的那些方面的，增强那方面的一种的力量的话，算禅修，思维修的禅修。这个藏语叫 Pshat Gom，另外一个叫 Njok Gom，Pshat 就是那种的辨识、辨别的那种的修行，辨别指真伪，辨别实和假，或者是辨别真如。就法性这样的那种，到底什么是指的是这个空性呢？如是，这些，上面，你像我们的话，有点像就是放在那边就不动那种的，不动禅那种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我们除非是那样，就是你修直观的禅修，那这边没有动以外，不能够就是好像为了追求就是简单的舒适，当然日常生活当中的。食衣住行的作息那些还是要的，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就是说在鼓励大家不要睡觉那样的是吧？这也不可能的，要睡觉，也可以睡到一个合适的这个程度，但是就是可以就不影响自己的身体和那种的健康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不要多睡，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就是不迟疑的这个有关系，就是说有心，就是需要更有心这个行为啊，就这种的方面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忙于俗务，这方面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说被那种把坐上的修行和行为啊，不能用在坐下，在忙日常的生活当中坐下这个，不论是上班也好，在家里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话，那好像，就把佛法的这个践行，忘得一干二净了，有一点就是好像。这个应该属于就是佛堂的，这个属于这个听课的时候的，其他的时候你好像换了另外一种身心呢，在那边就是忙于其他的，被各种负面或者是情绪所困啊这样子的情况，好像忘了之前的那个立的那个目标，也忘了之前的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心智心心啊，或者是说有心有心的这个贯彻到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事物当中啊，所以有一点像。脱离了这个脱节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的话，还是说好像把佛法就是，弃之脑后，然后该有的痛苦都升起来的那种的状态，所以有一点像，就是世俗当中没有真修起来这样的，所以这个要避免，所以常常这个原因是说太。没有证空证的这种的见解，或者是说过分强调我这样子的我执，所以说看起来一个人说我是为自己忙的话能理解，为自己的家人忙当然更可以理解，但是为自己忙的这个一种状态呢，看起来就是每一次都有理由，但是最终就变得没有大的那个意义，因为就是仅仅是为了此生嘛。然后为了这个终极的这种成就，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好像就是每一点点滴滴，不见得说立马现前很大的这种功德果，不要果报的现前呢，或者是这样子成就，但是它都点点滴滴都变成最终，能够长久安乐的这个来源。所以说这样子的境当中呢，也可以净化过去的这个业，也可以积累就是将来的安乐福报，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帕达玛桑基尊者就是前几天我们也讲了，以后有机会也可以。他说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坚持的话，没有办法成佛，所以应该就是努力精进这种的句子吧，大概。所以说，有时候可以学释迦牟尼佛，因为马上那个萨卡达瓦要来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选一些经。跟大家就是读也好，或者是这样子，还有讲一些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修行的故事，相关的一些内容，在下个月当中，下个月当中呢，诸位如果能够，就是释迦牟尼佛仪轨那个梅旁仁波切写的这个修持，可能就是变成我们周四的修持共修的课，然后每天每天都能够修观修一遍的话，特别好，特别重要。然后，如果有一些人是吃素的，那就很随喜，就是一直吃素的。但是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有些人的身体和其他的家庭环境种种不允许，那就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不能够勉强，导致很多那没有必要的烦恼。但是如果还是身心这些和环境都允许的情况下呢，就是吃素。没有吃素的人也可以吃素1个月，至少先这样子。然后其他的功德和修行呢，就是大家就精进努力的这个程度，就看个人的这个发心和决心了。所以常常像我们上一次讲的弥勒日巴尊者的刀割和这些上面呢，也有很多书生的开示，大家可以经常就每天，或许你可以就是收集一个刀割也好，或者是相关的内容多做一点文思也好，那这样子，它是名字叫十万歌集，但是可能当时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歌集，但是可能记录下来的没有10万，数字上面没有10万，所以那个不是那么多，所以。每周或者是如果你能够，就是以一个歌集作为一个自己的修行的话，那也是挺好的。引导的时候， 如果你有太多其他的那方面的任务的话，那你可以去做这个。所以过去很多求法的人呢，就是努力引请这样子，这些故事特别多。所以，像玄奘大师过去就是为了去印求法的时候去印度啊，这时候什么义净发心是吧？最有名的这些，还有很多人为了传法从印度来到就是像东土或者是其他的很多地方嘛，就是像那个佛密好像是吧？真谛啊，鸠摩罗什也是。很多高僧吧，就比较多，像达摩祖师也是，所以这些就是坚持不懈的。像藏地也有很多的这种各种传承的上师大医师们，就包括引请阿底峡尊者、莲花引请莲师、引请几乎法师，譬如在那他们去那个印度求佛法，引请像毗婆罗蜜多这些时候的那些艰辛和故事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所以每个人个人的这个修学路途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努力的这个，就是故事。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意思说，不畏这个艰辛。刚才讲的很多，除了心里面的这个立目标啊，下决心把目标，这个心态上面的和行为上面跟得上，而且在世俗当中，这个行为和心不丢失的一个状态下。还要克服其他的有一些困难，有些时候可能是就环境，或者是冷热酸甜一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不便，有的时候这些都化为这个修行道途上精进当中的一种法喜啊，法喜精进的一个来源。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在这个当中呢。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也或许你对其他众生有帮助。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要时时、天天、周周、月月、年年这样，就是甚至乃至于生生世世，我要修下去的一种决心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说啊，我接触佛法10年或者3年，好像觉得很长，其实不长。在我们无始以来轮回当中，今生接触个3、5年，就是10年、8年的话，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讲呢？这些有一些人会说啊，我修行佛法5年，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怎么还没有成佛呢？那种的心理，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其他的，有一些人即生成佛，或者是就短暂当中成就，也有一些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最上等的那个，就是马上立马立成佛的那种的，可能不一定是那种的情况，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说，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成佛，需要就是1000世10000世，我也努力，也要努力的心，这种很重要。不然的话，好像就是说我怎么还没有成那种的心态的话，好像就是那个菩提心、利他的心也好像就不在那个范围里面。那更久的话，好像就不太愿意修了一样的状态。所以有些可能就是善根慧根的话，就是开始，像种一个小树苗或者是这些庄稼的时候的开始，是从比较微弱，刚开始发芽的时候那些很细嘛，那时候就还是要呵护好，然后慢慢慢慢变成这个茁壮成长，变成参天大树啊，就是在这上面能够让其他的生命能够栖息，没有能够就是照顾我。这样子 所以意思是说，修行道途当中的话，利他的发心不能丢，同时的话，就是自己的精进不能停止，然后直至成佛中间呢，就是做了很多好事的话，也不要认为就是说求回报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话就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内容，精进的内容。所以精进当中最有效的一个功，就是力量，就是来自于观无常。经常关照无常的时候，觉得这个生命就是如此短暂。那就像刚才讲的燃头火一样，如果每一个人不知道明天或者是明年3年以后死的话，那可能还好一点。如果一个人 就是说能没有什么害怕的过度过。那如果不信佛法不害怕，那也很好的。如果是有修行，有先修行，虽然知道生生世世是会延续的，但是说此生的这个时间呢，是有限的。这个有的话，就是时间的很多是非纷争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的，而是说想到说，应该用这个珍贵的光阴做最有意义的事情为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是精进的部分。这个上面稍稍的，大家每个人下一点决心吧。我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稍稍想要说，通过今天的听课以后，说自己的一些修行的各个方法、法心和方式方法上面都有一个调整吧。然后我再么你们想吧。可能我们会安排一些那个禅修的课、萨卡达瓦的一些时间，但是具体时间到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跟以前一样，可能比较方便是早上稍稍就是大家稍稍调整一点时间。有些人可能本来就要大清早很忙碌，所以里里外外很多事情嘛，有些人要做很多饭给家里人啊，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时间上面。但是自己做很重要，但是有一点就是线上的这个禅修的一个机会的话，也是很重要。继续加强一下有关于直观的这个修行。那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讲一部分的这个第我看 禅定的部分。所以，当知止观双运离，以此摧毁诸烦恼，真实超越思无色，修习禅定佛子行。所以，这个里面呢，是说，我们，就是止观的这个是禅修的主要的这个方式，止观和止观双运这样子的话是可以说是三种层次的这个禅修，所以像这个积天菩萨的入心论里面有说，就是有止诸圣观，能灭诸烦恼，就是有止嘛，即止，然后也进一步来这样修各种的这个层次的这种的圣观。然后能灭诸烦恼，就是能够灭这个烦恼，就是然后不会造业这意思。然后也是可以是意思说相反的，可以就是战胜无明这个意思。那这个怎么修呢？就是知以先求止，就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先要修止。那直的说修止的时候，只有离贪嗔。所以，先有修出离心，然后一种的状态下，然后再结合着这个机制的修行的话，那才就是修行圣观的基础是止禅，修行止禅的这个基础是出离心，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在其他的一些经里面也有讲到，就是比如说《宝云经》里面说。智乃专一心，就是指就是一个专注的一个专一的一个心。然后释迦菩萨又有讲说，观乃辨识真如，就是观就是要观空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经常讲身与意嘛，就是我们和主要的这个行为的原处啊。就是身与意，那身与意当中，意当然是最主要的，所以身意与呢跟着意走，所以意指向哪里，身欲就向哪里就跑一样。所以，我们的心往哪里走，我们腿就往哪里走。心想要让它去哪里，它就去哪里。然后心要这样想那样想的话，嘴里就这样说那样说，是吧？所以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心。得到慈悲的话，言语也慈悲，身体的面色也慈悲。心变成凶恶的时候，言语也凶恶，表情也就是狰狞这样。所以说心解脱的时候呢，这当然就是没有说身语不解脱的状况，所以身语也彻底成熟，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那这是我讲的是那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心。平时的时候有什么样呢？就是内外两种，一种是说通过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管道呢，就投射于外境的这个心，那眼睛看到什么，心可能跟着那些跑的。有时候耳朵听到什么，这样的话，那就是耳朵里面听到的这些事情呢，也会就是反复或者是这样那样去想的。然后有些时候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些能力功能上面呢，就是我们会。就是这些接触的这样种种的信息、种种的景色、种种的画面，这样子，气味或者是触觉，这些的话，我们会有执着这些。那另外一些是说由此带来的各种，就是前生、后生、阿赖耶识当中，或者是今生之，就是因为种种行为带来的这些感受和念头当中呢，也会徘徊在这些当中。所以，一方面是心念本身创造的各种，就是记忆或者是想象，或者是说猜测、洞察，种种上面心也会往那个方向去的。有些是就是条件反射式的，像眼耳鼻舌提供的信息上面去关照。所以说呢，这些扰乱的这个状态呢。就是被烦恼或者是内外的这些状态呢，怎么样解决呢？就是要靠警觉的心，我们说的正知的心，然后有了正知以后，就会不仅是用心来去想事情，而是说会回过头来想心在做什么，心在什么情景状态和倾向性的这个就是习性当中或者是能量当中， 就新的这个新的能量、新能，或者是这样可以讲的话，就是你正在把它运用在哪个方向上当中。所以说，那这时候你知道哦，自己在投射这样那样的心境的时候呢，想哦，这个是我在起烦恼啊，我在就是积善业，我皆随喜，我就是在正在思维这种的，就利他的心的这个种种，或者是自思维自利的过失或者利他的功德这样，那你可以同时关照到自己嘛。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种警觉的心，加上就是有正知正念不妄议的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呢融入到这个修行当中。所以我记得，好像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有些学者或者对他们就是一些概括了什么叫正知正念这样子，但是这个跟传统里面讲的有一些是有一些出入的。所以有些人说啊，叫不要判断，心专注以后不要做任何判断，就是正念了、啊，这样，就是清晰专注当中不要去判断之类的。但是传统当中就是很多的经虚论点里面呢，就是就是尤其是经论里面，有的跟这个正念的这个意思是说，它有专注的这个特点，但是。一般现在常常没讲的是，它有意识的这个意思，在藏语里面叫占巴念者，这种的占巴本身是一方面是那种能够想得起来的意思，想得起来什么呢？想得起来你自己的正知正见和有关于经教当中对他的这个就是引导，这个些要想起来，就像一个修行的话，你要想起来说这个应该怎么修，这个应该怎么样去怎么讲呢？关照。或者是怎么样按住这样子，它有个方法嘛，你能想起来这个方法，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你能运用到这个方法，就这两个都是算这个正念的这个意思。就所以总的来讲，心能够依持教法，能够专注于这个教法和就相关的对境，不论是有对境特定的对境，或者是说。像有相无相，不论怎么样，就是你修的时候要想起来。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产生这个清安呢、啊，这些都是正念的这个一部分。那正知的话，就是要检查你自己的状态。你说我不是想一个道理而已，你就说这个道理跟你的这个心绪或者是你的那个品质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所以你有没有跟这个相应？就这个观察，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在此时此刻在干嘛，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样两个结合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照还有警觉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心。所以我们说这样子的时候，闻思修的时候，可以把教法融入到心当中，因为你的正知正念不妄议的心了，所以最终能够就是战胜三毒贪嗔痴。这些方面 所以以前有一个作者，就是修行72忠告的这个作者，十二世纪的一个大师吧，那噶当派的大师，叫噶鲁光琼，他有说就是在，就是人的有很多人心是，就是你可以说他的心智是很活的，但是没有定力。他说：“所以就是为了不让这个就是好像很活跃的这个心思，就是好像什么事情想的就很快，脑子转得很快，但是好像就是要静下来的话很有困难，或者在某一个主题上面你要专注的话有困难。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为了不让我们的这个心呢被这些夜风啊，就是吹起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个用关照的这个绳索，意思说用正知正念的这个绳索呢，就是阻止这个心念的，就是散乱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总的来讲，那这样子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就是可以创造，不是说好几个月都没有人打扰你这样子，可能有点难的，但是。大多数时间尽量争取说，哪怕是个把小时也好，或者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周日、周末， 其他时候，哪怕是有些人夜间比较激进的时候可以修行，这样的话，你可以深一静处，尽量少讲太多的话，因为讲话的话要就是变成世俗思维的一种的来源嘛，所以说，那就心修止观，那心自得清明了。所以，相反的，如果我们天天就是心特别散，身体忙动，口无遮拦，或者是心绪生烦恼，积业成习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有困难了。就是一直都习惯了这样，就觉得不是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意思说，我们想要让心停止下来的时候，都停不下来的话，是个问题吗？就我们说的所谓的停止下来的意思，并不是说强行的让他一丝一毫都不动，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能会休息，你让那个执妄念呢，就是从粗大的妄念变成更加细微，从细微到更加那种的，就是不被左右你的心的状态。像一般传统当中说，像一根酥油灯，酥油灯不被风吹动的状态一样的。所以我们不会说，就是空气里面、天空空里面没有风，就始终有风。但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酥油灯的这个心呢、啊，就是放在一个罩子里面，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风不会把它吹灭，也不会就是吹动嘛。所以这也是经过修行可以就是做到的。所以说。这个上面，那当然，这个里面的内容比较多，就是意思说，如果说，怎么样创造这个清净的环境呢？这些在修辞中篇里面有很多，大家可以重新看或者是听，尤其是修辞中篇的这个，我们曾经也有放过嘛，所以这些内容里面呢，就是有的。所以说，那我们可以稍稍做一下，可能做一下禅，但是这个里面呢。句子当中说，当知止观双运离，你以此摧灭诸烦恼。然后说实超，真实超越四无色，就这个稍稍说一下。真实超越四无色的意思说，本身止的这个禅修，从大乘佛法的方式来分的话，也可以分为就是有相的寂止禅、无相的寂止禅，以及就是心性的这种的寂止禅，有这样的可以分几种。但是从一般的其他的就是类别来分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心不一样。然后因为是只是结合这个圣观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它跟外道或者是世间的禅有差别。但是世间和外道当中也有所谓就是一些寂止禅，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欲界的寂止禅。就色界的寂止禅、无色界的寂止禅，或者灭尽定的这种的寂止禅，这些都有。所以色界的寂止禅，我们大家如果就是看印度教的，或者是现在社会上面很多都在说嘛，就是说，有某一种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一念。就是专注的这个意思吧，就是心注一念当中的这种的一些禅修，所以这个在外道和内道当中都有类似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在三殊胜的摄持下，所以是佛法当中的发大乘的菩提心的这个摄持下的一个修行，所以变成大乘的修行。不然的话，就仅仅是心的不动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就是其他的外道也有的。所以，另外就是，跟这里面说的，四种的，这里主要是指的是这个色界的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些里面有这个熏思呀、离熏思呀、喜乐呀或者不动这种的这种禅定嘛，所以当然还有四无色界的这种的禅定，所以主要指的意思是说，并不是在这些状态。那这些状态的禅定里面也有一些神通，就是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神通够大，就是能够投身到这个天道的这个就是色界和无色界的程度嘛。所以也有这样的积福报，施善的行为和修这个禅的话，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呢，不是一个 解脱上面的成就，因为他们没有智慧的这方面的一种结合吧，就是空正的这个教法上面的一种结合。不然的话，就比如说某一类的，就是，就是得到某一种的觉受啊，好像类似于就无边无际啊，就是这种有的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相非，非相处这种的境界，从一般的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话，我已经开悟了，这样的想法也有，差别有的，所以在很多里面有讲到。但不论如何，我们就不需要细讲这些部分。那我们从佛法的修行的话，我们这里有唐卡嘛，手机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稍稍的专注在这个手机的唐卡上面。那当然，机智禅还有一种就是九住心嘛，就是九种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好多地方都讲到，净庄严论啊，或者是莲花戒论是它的一些相关的，或者后代的其实都有讲到，这个那。九住念或者九住心的这个修行，所以这个以前我们也有讲到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这个方面呢，那我们就也许不用太多介绍性的，我们先实用性的先就大家一起稍稍做一下，这样好一点可能。所以做的时候呢，观这个佛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尊像啊，然后就你打坐的时候呢，佛陀是右手就是触地印嘛，但是你不用做这个，你就说，以这个双手呢定接印这样就可以，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说平时看到佛像，尤其是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就是毗卢遮那嘛，这种的做法。盘腿，然后靠双手呢交叠，成为禅定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肩膀呢不要就是耸着，这样就稍稍的就坐得舒服和比较稍微直一点。脊柱的话稍稍挺直一点。然后头的话，当然你心昏沉的话可以往上抬一点，如果散乱的话往下垂一点。一般来讲的话，就好像垂到就是。稍稍往低一点看的话，心不会散。眼睛呢，就是说，看到就是前面的虚空，也不用看特定的物。当然有相的机住禅，你可以看特定的物，但是一般有些时候你就看前方虚空就可以。然后，舌尖呢，就是如果你不流口水的话，舌头就还好；但是你如果流口水的话，你可以舌抵上颚。这样子的方式，有些人说我舌抵上颚反而流口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随你不流口水的这种方式。然后这样做的时候呢，好像什么都有不成方圆，没有方圆不成规矩，是吧？一样的，如果你身体上面有一定要求的话，那身体上面的和这个坐姿，或者是你点香啊，就是供水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带来内在的那种的启发。就是说，身上的装束和身体的姿势可以影响到你的内心的状态，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你东倒西歪，身体上面没有要求的话，心里更没有要求。就是从心里有要求，配合身体和衣物，就是衣饰这些上面有要求，所以可以更反射到心上面，所以相互加强一个就是好的那种的状态的修行。然后观的时候呢，就在你前方的这个月轮。就是有这个这样说吧，就是有这个八只狮子，就是托起来的，或者是这样子撑起来的一个宝座，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在很多唐卡或者是寺庙里能看到，就是狮子抬起莲花座的这种的。然后莲花座的这个莲花呢，下面最下面是八只狮子嘛，就是抬起来的，然后这个法座。宝座的上面是莲花，莲花的中间是月轮，所以月轮的上面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一般发这个黄色的这个光芒。当然，唐卡里面没有画太多的光，但是旁边的那个就是意思是光的意思，头上有光，身上有光，所以有圈嘛。所以事实上应该是那种黄色的这种的，像太阳金山照一样那种的光芒，然后。 收初地的印呢，这个就是说，就是政务圆满的这种的意思。然后，就右手的话就放在这个膝盖的这个，大家可以唐卡上可以看到触地的这种姿势。左手的话就是说定印，就是往上撑的这样子，定结印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说，有些时候手里面有这个托的钵。就是这个充满甘露的这个托钵嘛，就出家人的钵那种的，然后就是腿双盘，然后就是单盘，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一般是双盘比较多嘛，佛的像，所以这叫轮廿无边无边或者是一体这个意思，然后身上有三衣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所以大家从这个唐卡上面可以看到。然后，身体看起来就具足种种的瑞相啊，种种藏人佛教的经典里面，这些里面会讲到32相、80随心好，那就是包括顶上有这个肉髻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一个是象征这种智慧的。无量不可思议，用顶级来讲，另外一个就是说顶级上面有光啊这一类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就是说法身以外还有报身的这种显现的这种世界，就是佛的这种利他的这种种种的色身和报身无量的这个，也是具足一切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的象征嘛。然后当然没见于有这个。摆好这个，我以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一种种种的神通的讲法的时候，说在这个眉间呢放光了，这样讲，所以这样子一个卷曲的一个收缩的这样的一根毛发，那就是摆好这个。我们在一些唱诵里面有摆好放光这样讲，然后总的来讲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样这种做事呢，就是说很稳重。身体上面看起来，然后面容呢很慈悲，然后这些种种的光都代表智慧的意思，就是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充满了宇宙世界当中，虚空法界当中。然后看起来释迦牟尼佛呢，栩栩如生，像彩虹当中显现的这种的彩虹，看起来就是如此显现，但是并没有实体啊，就是整个佛身呢，像璀璨的明亮。的智慧显现，充满慈悲这样的一个相，所以自己作为佛弟子的话，我们就是说，追随佛的这个脚步啊，然后，就生生世世直至成佛，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发愿相，这样去做，所以有全然的信心，然后，就是我们今生有缘，身为佛陀的家族一员，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发心说。就是怎么讲佛要怎么样去让我们去修行的话，我们全身心的，就是怎么讲信受奉行。所以说有信心的人，每一众个人面前始终有佛，或者是说心里面始终有佛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怎么讲呢？战胜一切的。烦恼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无明呢、啊，就觉在我们心里的话呢，就是无明自然就消失了。所以这样子当状态下呢，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观这个佛像的时候，你可以先关照在整体的佛像上面， 或者你要一个具体的话，你可以观释迦牟尼佛的白毫的中间，额头中间，也可以观这个心间，有时候有以前有吉祥劫，就那种的，就是万字那种，有藏传的没有，但是你可以专注在这个上面，稍稍的专注一下。如同佛讲说，末世的时候，我现万字相应。当然，以佛像的话，可就是你就想说啊，如同佛亲自以某一种的加持的方式降临在你面前一样的一种恭敬心嘛。所以，戒指禅也比较简单的，就是心清醒、警觉当中专注，专注当中保持警觉就可以了。 今天时间的关系，那就大家今天就这样子，然后过些天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就进一步加强直观的修行的课程。就萨克达瓦期间的话，大家共修的这个成就是在线的这个上面做的努力一点，然后对怎么讲呢？就是心思的话，不要紧张的话很好，就是观修这样本身没什么紧张的，但是有些时候太随便的话又不行。但是过分这个紧密啊，就是马上要出成绩一样那种很着急的心的话又不好。要什么样的？就是要不紧不慢，就是不松不紧，或者是怎么说呢？有一种，中等的一种状态。所以佛陀有时候用琴拉琴弦的时候，不能太紧，不能太松，才能拉出好的音乐。讲，或者是有些时候讲到像这个捻线一样，捻线的时候呢，就是捻得过快的话，就是会打成结，一个一个就是圈转变得串起来嘛，串成那个疙瘩。如果捻线的时候又那个力道跟不上的话，好像就线就掉了，就是断掉了。所以说要有个均匀的一个线要捻出来的话，那个转动的和捻线的这两个都要配合到就是一个中等的合适的状态。所以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太随便，但是同时呢，就是不要太紧张。所以太紧张的时候容易散乱，太随便的时候容易昏沉。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大家诚心的双手合十，然后先关照到一切众生。像刚才我们讲的四宏愿一样，这样的心境当下来做回向。自己要就是好好修行的这个发愿发心的基础上面，然后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然后把这个这一次修行听闻修行念诵的功德回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罗，我们明天再会。